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在最近的逐日崇拜呢，有一位牧师分享了他在一个聚会当中呢，他所看到的景象啊，我觉得这对于祷告是一个很好的提醒。他提到呢，他们开会，那订便当，这饭盒呢，吃饭之前大家就各自祷告了。有一位弟兄呢，他祷告了很久，然而呢，当他睁开眼睛打开这饭盒的时候呢，第一句话就说，这菜怎么这么差？这位牧师提醒说，或许我们呢，是一个看起来好像很会祷告的人，但是我们的心是否愿意被神来改变呢？当祷告完了之后，第一句话就是马上批评，那我们到底在祷告些什么呢？我们为桌上饮食感谢，但是马上就抱怨了。最近刘文读民数记有很深刻的体会哦，在旷野中以色列人不断的抱怨，不断的悖逆，摩西实在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哦。有几次呢，上帝说把这些以色列人都毁灭了吧，但是摩西仍然迫切的祷告代求，而神也一而再再而三的施恩怜悯。我们读旧约的时候，有时候会觉得神很严厉，其实若是求圣灵光照我们，在旧约当中，我们仍然可以看见神的爱。整本圣经66卷书在告诉我们，神就是爱，而这个爱呢，在耶稣基督来了之后呢，来到了最高峰哦，向我们展示了上帝那毫无条件的爱，为我们赐下他的独生爱子，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。因此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无论是公开祷告或是自己在内室在内心的祷告，求神帮助我们，光照我们，让我们透过祷告与主更亲近，并且更明白神的心意，让我们把一切重担忧虑都卸给神，能够清心的来祷告。一起来读这一本短文呢，仍然是选自于以林书房出版社出版，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，林伟正及张瑞玲共同翻译的《少忧虑多祷告》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隐秘处，经文在马太福音6:6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马太福音6:6，一起来读这一本《少忧虑，多祷告》。马太福音6:6，你祷告的时候，要进你的内屋，关上门，祷告你在暗中的父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隐秘处，当今世界的人们生活非常的忙碌，很可能你也是如此，要照顾孩子，还要照顾家务，需要工作， 或者还有年迈的父母需要照顾，想要充分集中精神做好每一件事情，就必须卸下那一些塞满在心中杂乱不堪的事物及忧虑。主耶稣要我们从外在的世界及内在的思绪中抽离出来，单单进到神为我们敞开的密室，在那里我们可以向神倾心吐意，也求神向我们说话，使我们与这个世界有所分别，并浸泡在神的同在中，找到一个隐秘处，让我们可以向神倾心吐意，能够从神那里再度得到内心的平静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啊，求你帮助我能有一处只有我和你同在的隐秘处，或许那是在我的内心，无论环境如何，求你帮助我紧紧地依靠你，专心地寻求你，仰望你，呼求你，赞美你，感谢你，也敬拜你。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，无论生命中遇到什么样的风浪，让我知道你仍然掌权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少忧虑多祷告。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，亲爱主听我祷告。
像火车驶过无尽头的隧道，何时能在阳光普照，像你边际的旷野，何时能再远离风暴？亲爱主，听我祷告，我孤单，别无依靠，经风暴，长夜漫漫，求主完成。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，张文亮教授所写的《上帝恩典的留声机》，讲到王子斯布珍的生平、事工、讲道与朋友。斯布珍掀起的福音道复兴至今仍深刻地影响人心。一个身体不太健康、没上过大学的年轻人，只因对真理忠心、对福音迫切、有愿意服侍上帝的心智，上帝透过他翻转世代。我们今天要接续看完第61章《周间成人圣经班与居家信仰教育》，以及第62章《两条板凳开办儿童学校》。大家把教会当成一艘大货轮，把货都堆上船，载货越多，船越危险，大家也牢骚四起。这时讨论的不是船上的货物该怎么摆或载货的优先顺序，而是要问别人为什么不用自己的船载货，反而通通推到教会来。斯布珍请执事会挑选90位弟兄姐妹负责关怀在家信仰教育，称为居家关怀同工。他们探访家庭，分发好的阅读材料，是孩童需要可以陪读。有人生病了，到床榻边朗读。1872年，执事会设立书籍基金，以支持居家关怀事工之需。这些同工穿着整齐的制服，胸前佩戴名牌，在主日聚会担任招待。聚会后询问有否需要家庭看望或者是为人祷告。因此主日聚会后，会众不是如流水散去，而是进行多组祷告聚会。斯布珍将伦敦市区划分为40区，让居家关怀同工依照住家就近认养一区，看望该地区的弟兄姐妹，组织该地区基督徒家庭成立代祷小组，每星期固定30分钟为彼此代祷。斯布珍告诉居家关怀同工，关怀与为人代祷的第一原则是高度的忍耐，谨守口舌，不泄露秘密。若有传话情况，就丧失居家关怀同工的资格，立即停止服侍。斯布珍说，不要让你的代祷小组成为流言蜚语委员会，各种小道消息的打听中心。我们的侍奉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，不是是非争辩。我们关怀别人，要准确估算自己的时间与体力，不是凭一股热心随口承诺，过后就不闻不问。要在自己对主信心的基础上侍奉，不要逾越成为别人不实际的盼望。关怀别人要深思熟虑自己能做或不能做，不好管闲事，也不袖手旁观。我们的服侍不要到处宣扬，不要夸大。我们的侍奉只为见证耶稣的爱与真理，不宣扬自己的爱心与功劳。都市会幕的主日学都是用老师的姓氏分班，居家关怀同工都要上课受训。弟兄上成人主日学的奥尔尼圣经班，姐妹参加巴特利特圣经班。奥尔尼担任执事会主席51年，是斯布珍的至交好友，教会核心同工之一。斯布珍称他是基督里中心的勇士，教会宣教的精兵。奥尔尼坚信教会的复兴来自祷告会，查考圣经与信徒过圣洁的生活。他管理教会的原则是在真理上严格，在意见上开放，以圣经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，但也留给弟兄姐妹有体会的空间。他的主日学教室要求严格，合格的弟兄由教会颁发证书方可担任同工。 巴特利特教导姐妹圣经班，她是都市会幕的传奇老师，许多其他教会的姐妹也来上她的圣经班。巴特利特原本是小学老师，个子矮小，患有心脏病，1835年嫁到伦敦，不到十年丈夫死于霍乱，留下两个男孩。她辛苦工作抚养孩子，善于教导。1859年奥尔尼推荐让她带领圣经班，原本只有三个学生参加，半年后增加到600位学生。教会聘她为全职长老，并将聚会大厅给她当教室。她的学生来自各教会，在圣经班最常讲，我的姐妹要紧紧靠近十架。她安息后墓碑上就刻上这句话。此外，都市会幕还有许多圣经班，例如魏格尼的海外宣教圣经班，强调海外文化的了解与生活教导，霍普社区福音圣经班等等。都市会幕于周间上午或下午开设许多圣经班供人前来学习。斯布珍说，每个时代任何问题其实都不是最迫切的，最迫切的是人需要福音。教会最需要的是传福音的人才，有新鲜的信息，有来自属灵生活的体会，能用创新的方式传讲福音。他们的心里火热，把握每个与人接触的机会，竭力传福音。若不向人传福音，教会的门槛就越来越高，久了没人进得来。传福音的教会有敞开的门，让看不见的再次得看见，让走不动的可以再奔跑，让不想进教会的可以进来蒙救恩。斯布珍牧会不是要让教会的会众越来越多，事工越做越大，他的侍奉是带人蒙恩，装备圣徒各尽其职。他认为真理的教导是从弟兄姐妹的家开始。他在《做属灵的父母》这一本书中写道，圣徒的家就是上帝做主的家，在家里实践真理，扬起真理的旗帜，关心孩子灵魂的得救，预备孩子的心好接受福音。当时流行的说法是，孩子不可能认识圣经，不需要教导孩子圣经。斯布珍反对这个说法，他说，孩子从小就会犯罪，他们需要救恩，在教导孩子英文字母时，就要将认识耶稣的需要告诉孩子。另一种流行的说法是，孩子无法决定需要耶稣，等他们长大一些再自己决定。斯布珍认为这说法是孩子认识真理的绊脚石。他提出，孩子进小学，学校就教孩子数学、语文等科目，家长可没说孩子无法决定，等他们长大一些再自己决定是不是需要上数学、语文课。信仰不是大人才能做的决定。耶稣说，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不要禁止他们。因此孩子可以做决定，我们要对孩子有期待，教导他们认识主，从小背圣经，将圣经的真理存在心中。也有人说，孩子去教会只是玩一玩，听故事，吃点心，不必太认真。斯布珍坚持，孩子到教会信主蒙恩后，我们要尊重他们是基督徒，是我们主里的弟兄姐妹，要继续教他们读圣经、祷告、做见证、与人分享福音。我们不要忘了，耶稣喂饱5000人的5饼2鱼来自一个小孩子的奉献。现今教会不重视教导孩子的信仰是很严重的疏失。我相信当今教会人才流失是因为耕耘小孩的心田。我们看重孩子的信仰教导，从孕育孩子就开始为他们祷告，学龄前就教导他们，否则日后我们所要面对的都是硬土，要付出更大的代价，更多的劳力去耕耘。无论教会的事工有多忙，孩子的信仰教导是第一优先。有人向斯布珍反映，教会的人力都用在其他事工，没有足够的师资可以教导孩子。斯布珍说，教会永远不缺服侍孩子的工人，缺乏的是鼓励他们出来侍奉。当上帝把许多孩子带来这里，一定把一些未被察觉的仆人放在我们当中，他们与我们有相同的负担，看重孩子的教导，有喜乐的心， 充沛的体力，甜美的微笑，注重孩子蒙恩的重要性，就是好的同工人选。有指示会推荐人选，司不真请人选说见证给他听。马雷尔是个木匠，讲话结结巴巴，年纪50多岁。司不真选定他作为儿童欢乐屋的屋主，因为他信仰单纯，为人喜乐，能将许多废料木材组成有用的家具。我相信他能够给木头打造机会，发挥价值，将来也能坐在孩子身上。巴斯菲勒经营茶饼店，工作之余在伦敦的公园发福音单张。司不真听了他的见证后写道，他是可信靠的人，在生意圈有好名声，他是慷慨的人，为传福音与人分享茶饼，做事有条理，考虑周详。但是巴斯菲勒的妻子担心，我的先生年纪大了，身体也不好，担任这个服侍可能会赔上性命呢。司不真的回应是，为儿童教育事工付出生命是很值得的，何况我相信你们对上帝的服侍在老年时要超过过去的任何时候。巴斯菲勒问道，你要我们怎么做呢？司不真说，上帝会给你们独特属于你们的恩赐，带儿童认识主。巴斯菲勒夫妇后来成立儿童主日学的午茶教室，下午5点的时候请父母带孩子来，孩子吃糕点与三明治，父母喝茶，同时关心孩子和他们交谈。后来有些人来学习，他们成立茶饼圣经班。巴斯菲勒夫妇又开设6间午茶教室，扩大服侍孩童。司不真问他们，不是身体不好，怎么扩大服侍呢？他们回答，多服侍就多活力，不会无聊，也没时间生病。邓恩是生意人，有一天在列治文街的菜市场看到许多孩子在帮忙卖菜。邓恩邀请孩子来教会参加儿童主日学，但是孩子都无法前往。他们清晨去批发市场帮助父母运菜，上午卖菜，中午回家休息。邓恩做了一个尝试，他研究卖菜的作业模式，发现清晨4点到5点菜贩把菜摆好后，等待客人的时间是空档，可以在菜市场开设儿童主日学。他从家里搬来2张长凳子，1张小桌子，桌上放2根蜡烛，在烛光下教主日学。板凳很快坐满孩子，再放几条板凳还是不够坐，他就改用推车搬小椅子。孩子越来越多，小椅子又不够坐，他就在菜市场边租个摊子放桌椅，在地人为了感谢他，称那摊子为好消息角落。司不真得知这件事情后说，爱孩子是对孩子传福音的第一步，爱是孩子最容易明白的语言。都市会幕先支持蜡烛的费用，很快又支付摊位的租金。不久摊位后面有一间3层楼的房子要卖，教会买下房子，菜市场的主日学改在屋内举行。后来有大楼要卖，教会买下大楼，孩子越来越多，变成清晨孩子的学校，这是当时著名的列治文街教会学校。有人批评司不真，儿童主日学不办在教会里，将来很难管理。司不真说，这些闲言闲语大多来自嫉妒的人，传福音不分教会围墙的内外，才能让更多未信的人听见福音。1873年，列治文街教会学校成立，邓恩把学校行政交给别人负责，他与一些见习同工又到弗林特街、诺斯街，陆续在各地街头设立儿童教室。司不真完全放手，让这些有心服侍的圣徒照着上帝放在他们心中的感动，一直将事工拓展出去。连儿童主日学也走出教会围墙，都市会幕的主日学老师到街头给孩子上课，下课后老师再回来参加晚堂的主日聚会。分别成立威斯摩兰路主日学校、兰斯区主日学校、普雷森路主日学校、格雷罕特街主日学校，还有庞德瑞路主日学校等等。这些街头儿童主日学教室是流动的，哪里有孩子 就往哪里去。当时约照顾了3000名孩童的信仰教育。斯布珍说，教会最有效率的事工是跟随上帝在旷野开道路。没有人想得到在旷野布道怎么会有收成呢？原来在最没有竞争的地方果效最大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，张文亮教授所写的《上帝恩典的留声机》。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赞美之泉的《恩典之路》。
你是我的主，引我走这一路，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，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，永远不变的应许，这一生都是祝福。一步又一步，这是爱盼望之路，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。
从上帝恩典的留声机看完了第61章以及第62章啊，在下一回第63章要特别提到的就是关于祷告的信息，不要错过了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喽。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将我紧紧抓住，一步又一步，这是盼望之路。
和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，你爱
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。